就是掰饼这个真理。保罗说，我当日传给你们，就是主耶稣被卖那一夜，拿起饼来祝谢了，掰开递给门徒，大家吃了饼，然后说了，这个饼主耶稣就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，就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。然后就拿起杯来说，里头放着葡萄汁儿，然后说，你们大家来领这个杯，这个杯就是我的血，也是为你们舍的。你们每逢吃这个饼喝这个杯的时候，为的是什么？
纪念
我，纪念主，纪念主上，纪念主去死。我因为饼是我为你们身体掰舍掉的，我流的血也是为你们流的，我为你们死掉，你们要纪念我。直到什么时候？直到来。所以我们纪念主，主要的是纪念主的死，同时也有纪念主再来的意思。一直纪念到什么时候？纪念主再来，主再来，有一天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再也不掰饼了。所以掰饼聚会主是纪念主的死，纪念主的死，基督为我们死，为我们流血，所以纪念主的死，直到要主来。那么这是在我们教会里信仰聚会，有各种聚会，有祷告会，有查经会，有主日崇拜聚会，最神圣的会就是这个掰饼会。这个掰饼纪念主的会，有的叫晚餐，有的叫掰饼，有的叫纪念主的会，不同的名称说的是一个意思。那么这个最为神圣、最为圣洁的事情，因为纪念主的死。一般的聚会，比如主日崇拜，有福信的朋友愿来听一听，我们也欢迎，他们也听听到。但是掰饼的纪念这个祭和祭，这个会一定是有什么人？生命的人，没有生命的人没有资格参加这个会。所以参加这个会的条件就是已经重生得救的人。那么具体说，一般说已经不但信了而且受洗的人才能领受这个饼和杯。那么为什么强调受洗呢？因为你掰饼的人，这个受了洗的人，一般教会里要信仰纯正的话，掰饼之前负责的弟兄都跟你谈过话，知道你确实是有了生命了，这样人才给你洗。所以你洗要洗得正确，那么表明你确实有生命的，对不对？比如说今天我要掰饼，这里有这么几十人，我来得及跟你说话吗？你有生命了吗？你生命吗？一个孩子我来得及说吗？但你说我洗了，表明在某年某月之前你受过洗了，也经过人家谈过话了，把过这个关了，所以你就是意味着你就是有生命的，可以来掰这饼。一般是为了传统的规矩，没有受洗的人不要领这个饼和这个杯。你不要强调我有生命，你有生命不行，要都那么样的都乱了套了，教会里就没有规矩可守了。我有生命，我有生命，是的，按照生命你可以，但是按照教会的次序来说，你没有受洗就把你当作你还没有生命的人，至少我们没有证据，所以不能你在这里一同来拜祭。这是教会传统的做法，是正确的。掰饼的时候要注意几件事，一个要让我们每个人要省察自己，因为你来到主的面前，享受主的身体，享受主的死，你带着罪来 掰那个饼，那是自己遭到咒诅。圣经也说了，死的人也不少，还有生命的人遭到神的愤怒，请他自己有明显的罪，赶快的对，把这罪向神得罪神的向神认，得罪了人的向人认，先省察自己，然后处理对付这个罪。第二，按照情理吃。什么叫按照情理的意思？就是该吃的吃，是不该吃的也不吃，明白了吗？这就是按情理啊。那么有一位弟兄，我们掰饼的时候，那个饼从他身上过来，那个杯过来，他就掰手，我不领，我不领。因为啥？他就一掰饼一醒茶，他有个明显的罪摆在那儿，说这个我还没对付，我今天不领，可以的，我不领。按情理，该吃的吃，不该吃的不让他吃，要分辨。今天我们领这个饼和这个杯是主的身体，这是最神圣的事情，最严肃的不可轻慢。我再说，没有生命没重生得救的人是不能掰这个饼。另外一点要注意，掰饼就是这个饼用无酵饼，就是生面饼，不要里头放上面起，更不要放上发酵的粉。所以有人国外他们省事掰面包，这是错误，错误，他们太懒了，现成的买的面包就掰，那个面包是有酵的，是错误，严格说他没有敬畏神的心。掰的饼是无酵的，第一点是生命，是干味饼，是这个无酵的饼。另外一点我多说两句，什么呢？这个饼比如说我们十个人掰，这个饼今天做的太大了，一人分一半，还剩了一大堆，剩下那半咋办？有的地方我就看见给这么小孩吃，对吧？把这剩下饼给他们吃上，我就给记错误的，小孩儿能有吃碎渣没份儿，他还没有那一个饼是不是完整的一个饼？
是。
你领咱们这个十个人领了一半，还剩了一半碎渣给小孩吃的，那小孩有生命吗？没生命，他有资格吃领受那个祝福的饼吗？错误。后来我跟他们提意见，错误，应该怎么办？把那个饼大家一人再分一块，或者那个您那个一共有多大饼，然后比如说我是主持会议的，把这饼都倒了一口都吃下，大家一块分享，谁分享？有生命的人一同分享。那么倒那个杯也是，不要倒一半给小孩喝的吧，都错误的，都应该把它喝光。那么你倒的时候按照量你适当掌握的，十个人你倒了一桶，大家怎么喝？这就是长的都要意思吧。既然住了苦了，是主基督的一个完整身体，都要把它享受的一干二净，要用无酵。再说谁来主持那个会议，谁来主持的圣餐的会议？各位，按照圣经的真理说，凡有生命的，应该说年长一点的，生命老练一点的，都可以有资格组织那个灵掰饼的聚会，都可以。张弟兄、李弟兄、赵弟兄都可以，但是原则是有生命的，生命比较在我们十个人当中比较成熟老练的，都可以掰。这样话来了，那么有的地方都是姊妹没弟兄，拜不拜？姊妹们也可以拜，一个弟兄没有，就是有弟兄也得合适的弟兄，没有合适弟兄，你姊妹们你有负担，只管姊妹站出来拜你的弟兄。 纪念主这个事情还得分什么弟兄不弟兄的，当然有弟兄在弟兄掰，没有合适的弟兄，就是一个小弟兄。我为什么说这话？有一次有在一个地方掰井味，都是姐妹们，就有我儿子是倒是个弟兄，说那个老那老姊妹80多岁了，来吧弟兄，你来主持这个会，让他来掰这个饼。后来后半截我赶上了，我一看这个小弟兄在那难受，低着了脑袋，连那个头都不敢抬，切头切脑的在那也掰饼，他也活受罪，大家也活受罪。这个倒是个弟兄，刚信主没多久，让他掰什么饼？那么这老姊妹们就可以出来掰吗？这个事情还等着什么呢？我为什么说这话？有一次我在一个老妇人当中家里的时候，正好外地来了，那姊妹就问这个问题儿，我就听这个老妇人怎么解答。老妇人说，有孩子都是姊妹们也可以掰饼，所以我说的话不代表我自己，是我是这么领受的，我也是这么听的。这位老妇人说，姊妹们可以掰饼，但是有个前提，有合适的弟兄还是弟兄来主持，没有合适弟兄，有一个出信的两天让他来活遭罪，大家也都不得释放，明白了吗？那么有的人没有受洗怎么办？你愿意听听这个，坐在一边安静，你不要领受这个病，这就叫按情理吃，按情理喝。掰饼聚会的形式没有一定之规，有的地方掰个饼大家还要祷告，还要做见证，也可以的，还要祷告，我要祷告，我有感动祷告，那你站起来祷告。也有说我要做个见证，神在什么事情什么事情怎么样的恩待我，怎么怎么样的，可以。还有人站起来请弟兄姊妹祷告，我们家里有什么什么难题儿，怎么怎么样都可以的，这样做法也可以的，而且非常得益处。但是也有人主张掰饼就是掰饼，把杯里关了，说到这儿喝了完了散会走人，那么你愿走就走，这就没有一定之规。所以有的地方教会主请我弟兄你来主持这个掰饼会，我往往我是推迟的，我说我也不知道你们的规矩，你们就当地教会做你们该做的，不要因为我来就非得我主持，所以我往往是推迟的，我是不承受这个。一人有一个做法，唱诗唱的内容都不一样，不要混了人的教会，所以各有各的形式，有的祷告，有的教会有教会掰饼，有的时候不还主张的当真掰饼，掰饼就掰饼，掰完饼领完杯就散会，不要交通，这样做法也太死板了。大家好不容易聚在一起了，掰了饼了，领了杯了，那么大家借着机会做着见证，交通交通，有什么不可以的？我的领受，只要神时间许可，可以做见证。再到，有什么不可以？这过教会生活吗？过这种生活吗？是不是？是这样的。再到最后，我说一句话：掰饼，那个饼是谁呀？那个饼是啥做的？那个饼是不是就耶稣啊？
是
不是耶稣的肉啊？
不是。
天主教就把这个饼说什么？这个饼就是耶稣当初那个活肉，而且还起个名叫变体。什么叫变体？当这个饼都一祝福，神父一祝福，这饼就变了，就变成耶稣那块肉了。错误，骗人，迷信。饼就是饼，白念做的。杯葡萄汁就是葡萄出这个汁儿， 不要迷信到这一地步，这个饼那么神父一祝福就变成耶稣的肉了，胡扯。饼是预表主的身体，懂不懂？不是这个饼，那个饼就是耶稣的身体，不能这样。虽然是个小事情，我也把这个事情告诉大家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第十二讲了吧？现在我们继续来讲第十二讲，重新造就第十二讲。十二讲题目叫做信心与生活行为，信心与行为，就是一个基督徒也接受到神的信仰，也接受了耶稣为他个人的救主，他也重生了，他也奉献自己，学习要做奉献成圣的生活，这就都是灵性方面的事情。但是基督徒我们今天还活在世界上，在地上我们是有形有体的在地上活着。我们在上一次提到教会的时候就说到，教会在地上就是荣耀神，另外传福音，传福音。所以我们今天作为一个个别的基督徒来说，我们在世上活着也就是为了见证神的荣耀啊。我们基督徒做事有三个法则，三个原则，请大家打开看林前第九章。林前第九章二十三节，找到了吗？请读。
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，没有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
这里说的很清楚吧，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什么？
福音的缘故，
就是你说话办事这件事是对福音有好处，还是给福音但得绊倒啊？你对于传福音有利还是没利，这是一个大原则。所以基督徒的行为不能强调我有信心，不错，信心是里边的问题，行为是外在的表现。行为不是装出来的，行为是内在生命的外在的流入。那么活在世界上的行为，第一个原则，基督徒原则就是都是为什么？福音的缘故。好，这是一件事。第二件事，第十章也是第二十三节，十章二十三节，请读。
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；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。
好了，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行为，凡事要什么？对人有好处，造就人。对人有没有有益处？基督徒做事说话对别人，你说的话，你办这个事儿，对于别人给人带来益处，是给人带来伤害，都不造就人，就是让人家得益处啊，叫人家得益处。是，那么这是一个。再又翻过去往前翻，第六章 前第六章十二节，来请读。
凡是我都可行，但不能有益处；凡是我都可行，但无论哪一件，我总不受他的强制。
基督徒是什么？这话说了，都凡事都可行，但是可行的事儿都不受其辖制。这是基督徒行事为人的三件原则：一个荣耀神，对福音有利；再有造就人，造就人就是合乎爱的法则，爱，因为神就是爱。我们说这件事话做的事儿，合乎不合乎爱？爱是不加害于人的，对人有害处的事儿，我们这不叫爱，爱是不加害于人的。那么第三个原则就是不受其辖制。我们信耶稣，耶稣救了我们，使我们脱离了罪的捆绑，使我们从罪权里头救拔出来。那么我们反倒受别的东西辖制，你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事情合乎的奴仆了。我们从罪的奴仆里头解放出来，结果我们倒被别的事情给捆绑起来，使我们心灵里还不得自由，这就叫另外一个捆绑。这件事基督徒都不做。比如说基督徒，我们设一个长的饼，看电视可以不可以？看电视可以不可以？可以。我说可以也不可以。这话怎么讲？我们看个电视，明白明白国内外大事，增加增加我们知识，难道基督徒都当糊涂人才好基督徒吗？糊涂到一个地步，东西南北分不清，这叫属灵人吗？白糖和咸盐都分不清楚，这叫属灵人吗？所以我们常常基督徒这个概念，认为那属灵人属灵到一个地步神神乎乎的了，啊，哎呦，穿那个衣服，那个剃度秃噜的，最好鼻涕眼泪的那个样儿，才叫属灵人。错了，说话软绵绵的，这叫属灵人呐。啥叫属灵人？属灵人受到圣灵管制的人就叫属灵人。你里头有圣灵没？第一个问题，你就没有圣灵，你就不叫属灵人。不但有圣灵，受圣灵的管制，这种人就叫属灵人。那么看电视，看点体育活动，比如说奥林匹克运动会，看看那个运动场面，我们也你基督徒也要消遣消遣的，不是整天这个念圣经、祷告、祷告、读经、读经、祷告、祷告、读经，天天就这么两件事。当然，读经祷告很重要，不是天天跟那个老庙里的和尚念经一样，念了经了，念了经了，念了经，天天这么样，不是的，那就变成个变相的一个什么了，那真叫教徒了，那叫教徒。我们不是教徒。我们是信徒。我怎么总说看电视也不可以呢？电视以下的情况就别看，有的人从早晨一起来吃完饭就把电视机打开看，看一直看到中午，到中午一边吃饭一边看，到了下午还在看，一直到晚上深更半夜，人家说祝各位晚安，再想看也没有了，整天一天就看这个电视，成为电视捆绑的奴仆。这样电视我说你就别看。你像我在家里头，一般说晚上中央广播电台7点钟的新闻，我一般只要有时间我都看的新闻联播，那是国内外大事。格外我们所关切的是中东的形势， 阿拉伯以色列那儿出了什么事儿？一会儿这儿又自杀爆炸了，一会儿那儿又自杀爆炸了。我们看见这个对着圣经的号，我们对我们灵性上也有益处。看完一说了，现在报告国际新闻，有那么五分钟六分钟，到六七点半，人家也就转到别的题目了。一般情况下，我们就放下了，就不看了。这样看有什么不可以？要不然你掌握不了电视机，电视机到掌握了你，你变成电视机的奴仆，这样你就受其辖制了。这个电视机我建议你就别看了。比如说我们下下象棋，打个扑克行不行？下下象棋，打个扑克，甚至于玩一玩那个牌，可以不可以？有几位朋友，我们大家啊，那里有个艺术的，有个技巧性的，我们玩一玩有什么不可以？但是玩着玩着上了瘾了，咱们玩起钱来了，赚起赔，玩起真格的了。玩上钱了，这个我建议你，你就别干了，就别做了，明白不明白？凡事都可行，不受其什么。我们吃点营养品可以不可以？
可以。
但是人过分的讲究，吃这个吃那个，这个菜里含着维生素什么，那个里头可吃，那个不可吃，专门脑子里钻到的吃啊喝喝着吃，这个你被吃喝成了你的奴仆。这样说过分的，这也不像你。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原则，对外来说，一个是荣耀神，再有造就人，对人有益处。第三个为福音远，这同时呢就告诉我们不受其什么辖制。这是基督徒最高的几种做事的法则。除此之外，圣经里要教导我们具体说基督徒的行为非常重要。基督徒的行为，这是生命的流露。你有什么外在的行为的表现，表明你内在的生命的变化。我说一件真实的事情。有一次我在外地，那些年还没退休呢，这个参加学术会议，那个有一位教授做报告，那个报告的那个确实是水平很高，所以我下来以后我很羡慕，我就主动的跟他打招呼，我说教授，姓陈，陈教授，我就跟我岁数相仿，可是人家是个教授，人家是讲员，咱们是学员。我就问他，您是哪个学校毕业？他说我哪个学校毕业。我说您在哪个年代毕业？他说我哪个年代毕业。我说哦，我说您在那个班那个年级那个学校毕业，同时有那么一个某某人，那是您同学吗？啊，他呀，坏透了。其实这位是我们的弟兄，我打听他的意思，有这个意思就是说咱俩搭个边儿，有机会把福音多少给你透露点儿。结果他一张嘴，那个坏透了。我说怎么坏了？救济总署给我们发救济罐头，一个同学一桶罐头，结果怎么样？最后发来发去，有一个人没得到罐头，就大家就找啊找，也没人承认。结果一翻，大家都翻吧，从他兜里翻出两桶来。你说他坏不坏？我下边没话。我说这位还是我们基督徒呢， 你这个你还能不能给他传福音了？我嘴都憋回去了，我说不能再说了，这不是肯定是要给他传福音，是就引起反感来了，
是。
所以基督徒的行，而且我们这位弟兄很热心，还传福音呢。传福音，当然我相信他或者已经悔改了，在神面前悔改了。你在神面前悔改了，但是人不知道你悔改，还在印象里还认为你是坏透了。所以基督徒的行为是太重要，非常重要。尤其是个传道人，没有好是言教身教，没有身体力行，你这个道讲起来就失去了几分的分量，非常重要。现在我们读几处经文。第一处，马太福音第五章，马太福音第五章48节，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这是主耶稣对我们的教导，你们要做完全人，要像天父那般完全。主耶稣自个儿谦卑，他没说你们要像我完全，没有，他说你们要像天父那么完全。我们的天父就是我们的神，是毫无瑕疵，绝对完全圣洁，慈爱公义怜悯，完全的，绝对是完全的，让我们像天父完全一样。也就是神要求我们基督徒在世上要做完全人，是世界的光，是世界上的盐。在新约雅各书第二章14到17节，新约雅各书第二章14到17节，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？这样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。这里告诉我们，有信心没有行为。当然这个经文我没全念给你啊，你还是得你把章节记下来。信心要和信心是内心的事，行为是外在的事。内心的信心在外在方面要有表现，得表现出来。你没有信，没外在，没有行为，仅仅说我有信心，你这个信心是死信心，是死信心。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，以弗所四章第一节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我们今天都被神蒙召了，神招呼我们了，神从罪恶里头用主的宝血付了代价，把我们买回过来归向了他了。我们被神所招选了，既然招选了，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什么和你所蒙的恩，被神所招的恩相称，要有好的相称的行为。好了，所以今天神借多处的经文都教导我们，基督徒蒙恩了。除非你不是基督徒，这些圣经对你没有益处。你要承认你是基督徒，前面那些步骤，真神你也信了，耶稣基督你也承认了，也接受了，你也是个明白圣经了，你也会点祷告了，你也这个做了重生得救的人了，底下要求你要有行为。具体的细节说，我们就应该效，有的地方就应该效法耶稣基督。主让我们效法神，实际上我们效法基督啊。 保罗说，林前第十一章第一节，林前十一章第一节，你该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保罗说，你们要应该像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现在我们就想想，基督给我们留下几方面的榜样。第一个，基督是完全遵行天父旨意的人。基督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。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四节，约翰福音四章三十四节，我的食物就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我们中国人最会讲究吃，一见面的吃了，见面吃了，一见面就吃的。那外国人不是说吃，你好，我好，我看人外国人这点比咱们强。中国人见面，要不就喝了，尤其山西人，那个山吃到底，他就喝那个西。那个喝米汤，米汤一直喝米汤，见面喝了，要不就吃了。咱们中国人把那吃喝看得很重，是吃喝是个大问题，人生里头很要紧的问题。主耶稣说，我的食物是遵行天父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我是主耶稣把遵行天父的旨意当作饮食那么重要，那么样的遵行天父的旨意。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节，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，我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差我来者的意。主耶稣凡事他说，我所说的话是我从我父听来的，我所做的事我是看我父所做的，所以他凡事顺服神的旨意。这一点是我们应该效法基督，那样顺服神。今天我们在上午的时候交通到过成圣生活，那就是引证了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，应该怎么样，在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。接着，不要效法身体之命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洁和喜悦的旨意。一个奉献给神的人，大家不都举着手了吗？神是算数的，神在这账上已经都记下来了，你已经表明要做一个奉献的人，第一条要求你遵行天父的旨意。我们凡事要问问神的旨意如何，这是个大题目。在这一次我们没有讲这个，因为我们对的对象是初信造就，讲的太深了，初信者不大容易接受，所以关于寻求神的旨意，我们不做很多的时间来说，只能告诉你大方向，要讨神的喜悦，凡事都要问问神的旨意如何。第二点，我们效法基督的，就是基督在世上活了三十三岁，他是一个孝敬父母的人。基督是个孝子，虽然他是神的儿子，但是成为人的时候他也是真正的人，所以这个人他也应该在父母的面前尽到自己为儿子的义务和本分。在路加福音第二章四十一到五十二节，路加福音第二章四十一到五十二节有那么一段记载，就是耶稣和他母亲到耶路撒冷去，怎么样，去 敬拜神去。等到父母散会以后，父母回家了，以为这个耶稣还在路上跟着走呢，结果回家一看耶稣没到家，回去又找耶稣，耶稣在店里干什么呢？在这查考圣经。那么他父母就喊了，说你怎么这样的不回家呢，在这念圣经，在这查考圣经呢？主耶稣有一句话，岂不知我当以我父的事为念。耶稣来的世界上带着目的来的，为了当救主来的，为了完成的旨意来的，我不应该以我父的事为念。虽然这么说了，结果圣经说他就同他们回去。这是一个孝子在父母面前不做顶撞的行为，虽然是说岂不知我当你父的事为念吗，说完以后跟到父母随后就一同回家去了，是一个孝顺父母的人。另外一点，在约翰福音十九章25-27，约翰福音十九章25-27，那是耶稣在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要断气之前，他的母亲玛利亚在十字架的跟前，就耶稣快断气了，离开世界了。作为玛利亚来说，儿子丢了，那么耶稣就冲着那个约翰说：“约翰，看你的母亲。”冲着玛利亚说：“看你的儿子。”这个俩看就把玛利亚介绍给约翰，所以等到主耶稣离开世界以后，约翰领会了耶稣的心，就把玛利亚接在他家中，这个玛利亚来服侍这个老人。所以这是个孝子，虽然他完成救赎大功，不是单纯完成那个神的救赎计划就完了，他还顾念他，我离开世界以后我的母亲怎么办，他还给他母亲做了安排。所以这两件事告诉我们，耶稣是一个什么？是个孝子，地地道道的，真真切切的一个完全人。现在人们呐，当今的世界对于孝敬父母的这一条啊，非常的淡漠了。我们中国人呢，古时候人呢都讲到孝道，现在人们逐渐道德的水平越来越下降到一个地步，父母的概念没有这个丢的，不知道丢了多少，没有孝敬父母的这一种概念。有一家好几个儿子养活一个老母亲，就这个老母亲就成了他的负担。弟兄三个人，弟兄怎么办？弟兄三个人抓阄，看把这老母亲抓到谁的名下，这老母亲跟谁去过。弟兄说仨，老大、老二、老三，说好吧，咱们就抓阄吧。人们都存着一种侥幸的心，抓阄抓在我的名下才只不过1/3的可能性呢，咱们就抓吧。结果抓到谁了？抓到老三身上了。那么这个母亲应该归老三那去养活了。这个抓完阄以后，老三回到家里去了，那么妻子问他抓了没有？抓了什么结果？这老三啊，啥结果？ 抓在咱我抓在咱们手下的。哎，妻子说，那怕什么呢？抓咱们就抓在这边了，但是你就把他接出来吧。你告诉你妈，就这么说，每顿饭都有老太太做，而且每顿饭都给我端在我的面前来，再有一进门朝我叫个娘。这儿子难以开口，后来去见哥们儿了，不是，就是去见他妈去了。他妈说怎么样啊，你的妻子怎么样？我妻子说的，你要进门朝我朝他叫娘，另外每顿饭端在他面前伺候他。老娘啊，到这个地步没办法，行，我就他叫朝他叫娘。就这么落在老三名下，一进门娘。儿媳妇端起架子当起婆婆来，他俩正是翻个个。就这件事在村里人们就有意见，说这家的儿媳妇太成问题了。所以话说过了几天，娘家的父亲来了探亲来了。往常的时候一进村大家都对他老父亲叔叔长叔叔短，现在村里人没人理他了。这老头就感觉到不对，怎么今年我进到村里来大家这么样对我冷淡？一调查一研究，结果明白了，你养活好女儿啊，如何如何。老头一气拿棒子把女儿就打死了，打死了以后就到公家去自首去了，我把我的女儿打死了。那么群众百姓要求说这种为民除害啊，要求不要把她打死，这个女人应该打死，这种败坏的道德的伦理都没有了，应该打死。因为群众强烈的要求，这老头没有打死。这件事情你怎么知这么详细？因为我在下乡的时候碰见一位法医，这个法医就来处理那个尸首去了。他跟我讲的，我就会办一个案子，如何如何如何。弟兄姐妹，这个例子当然太典型了，没有这个例子，今天你在南方的大城市，你看那个电视里头常常有这个现象，老人没办法，好几个孤儿女儿女儿姑娘都有，儿子都有，就是不养活老头，不养活老太太，老太太没办法上法院告状去了。这个电视我们都看见了。说今天社会的社会的风气啊，对孝敬老人这种概念就太差了，差到一个地方，这种道德水平就几乎就丧失殆尽了。这是说社会，基督徒也有的这样儿女不像样子的。姊妹们不要生气，这是我经过多少观察，或者就不是你，那叫例外。姊妹们，你们也肯定你们要做媳妇嘛。姊妹们，我观察姊妹们对公婆好的人不多，对公婆好的不多，对他亲娘还差不多，这是我观察。在我们单位里头那么多老太太跟着那个孩子跟着，我就问你是谁家的呀？谁家一打听都是跟着女儿，怎么就没有个老太太跟儿媳妇的呢？这个很显然，这个比例在我们全院只有一家跟儿媳妇的，就是我家。我的老爸爸老妈妈跟着我过了一生，一直把他们打发送终，除此以外没有第二家跟儿媳妇。 都是跟女儿，为什么儿媳妇对于公婆的关系不好？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，你应该怎么样对自己的亲生父母和对着你妻子的父母，应该一碗水端平，都应该信道教义。不仅你孝敬你亲生爹妈，你也应该孝敬你对方，你的丈夫、你的妻子的父母都是你的父母。妻子也应该孝敬她的公婆，如同孝敬她自己的母亲一样，这才合乎圣徒的体统。好的有，好的有，在我这些年观察不多，公婆媳妇对公婆好的不多。当然婆婆有各种理由，背景不同，文化不同，习风俗习惯不同，再大不同，她是你的公，是你的婆，你应该信道，跟你孝敬你亲生父母一样一样的，应该尽到孝道，这才是合乎圣徒的体统。求神光照我们在座的各位，都说了我从什么得救了，你对你的父母孝敬的怎么样，你对你的对方的父母你尽到了什么孝义，在你的良心里边公平不公平？求圣灵光照，觉得有亏欠赶快悔改，这是孝敬父母这方面主耶稣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榜样。现在我们再考虑考虑人间，既然我们活在世界上是一个人，我们方方面面的关系，我们一会儿当父亲，一会儿当儿子，你也得做儿子，你也就做父亲，就是方方面面我们都用神的话来教导教导，光照光照。第三个，我们谈的夫妻的关系，以弗所第五章22-26，以弗所五章22-26，基督为教会舍己，丈夫要爱妻子，妻子也当顺服丈夫。这里教导很，我没有全文念给你啊，我是把里的要点摘下来告诉你，全文你回去以后看，这样我们能省些时间。基督为教会舍己，对吧？基督为我们教会舍了己，所以基督舍了命了，他舍了命了，用他的宝血他买回了我们这些属乎他的人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是什么？教会是基督，是教会的头，教会是基督的什么身体。从这个角度说，这是一个角度，一个说法。再有吧，基督，我们是基督的什么心腹，表明我们和基督有夫妇的关系，这是人类中间一个特殊的关系。基督为我们舍命，所以我们众人都爱基督，是不是？那么今天圣经告诉我们，你做丈夫的应爱你的妻子，也应该为爱为你的妻子舍命。你当你为妻子舍命，你爱你妻子，为妻子舍命的时候，那么妻子就一定是要顺服你。你做丈夫是个自私自利的人，专顾自己的人，那么妻子也就不尊重你，也就不顺服你。我们为什么这么样的尊基督、爱基督、爱耶稣？因为基督为我们最大的舍命，为我们付了最大的代价。做一个丈夫来说，应该爱你的妻子， 甚至于到必要的时候舍命。圣经也有话说，妻子是软弱的。作为一个女子来说，从哪方面说，确实神造人这么造的。论体力，男人比体力比女人的体力强。论胆量，男人比女人的胆量大，是不是？另外，做一个女人不容易的，每一个月的生理的现象是很麻烦的。另外，他们还怀小孩的，你想着肚里一个小孩怀了十个月，走路笨重不笨重？这种负担，男人你能体会到吗？你的妻子付了这么代价生儿育女，是他付了代价了，从他身上掉下一块肉来。作为丈夫的，你们这么样体恤到你的妻子的不容易吗？所以丈夫应该爱妻子，那么你爱妻子，妻子就顺着你。你自私自利专顾自己，你就没有一个爱妻子的心，那么妻子也就不尊重你啊。要有急难的问题、困难问题出的时候，丈夫应该一马当先冲到前边去啊。有一次说起来也是个很有笑话和真事儿。有一次我们下乡的时候，农村里教会接待我们夫妇俩，给我们放上一个院子里住，全院里好多房子，大概有个十来间七八间的房子，我们就住在其中一幢房子，院里没有别人。等到半夜的时候了，我们住那个房子和隔壁的房子中间有一道门，我们也不知道这个门是锁着呢还是开着的，不知道。全院里鸦雀无声，就我们夫妇俩，半夜隔壁那家闹起来，叮了当了叮了当了，就是很动很大的响动。那么要说一定小偷来了、贼来了，这种判断也一点不过分，那个响动很大的。这时候弟兄姐妹谁应该冲出来啊？你的，因为他要可能来坏人呢。你这时候姊妹去冲啊这时候让人姊妹冲啊，你当丈夫干什么呢？我谢谢天父，我就捡起了火柱解决我。我让姊妹，我们晚上半夜睡觉，我说你靠墙，靠墙住，靠着墙，谁靠里边，我对着门 就等着，等着万一来一个人怎么样，我就战斗。战斗过一会儿看一看，鸦雀无声没了，闹一天是个大老鼠的事。就那天晚上半夜，我打死个老鼠，就说这个意思。遇见这个难题了，谁该冲上去？给谁该冲？你就别让别的谦卑了，姊妹你上来，你躲一边去了，你怎么让人家上来？这就叫丈夫是妻子的头风，你的头怎么当法？你的头要舍己，连这点小命都舍不得，你配做丈夫？你多少人妻子跟你不和，妻子不爱你，你爱妻子吗？圣经教导是双方面，丈夫要爱妻子，爱到一定会妻子舍命，妻子要什么顺服丈夫。当你都舍了命的对你妻子，那个妻子到这么还能不爱你吗？妻子要顺服，这是圣经夫妻的教导的一面。再有彼得前书第三章七到八节，彼得前书第三章七到八节，你们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， 因他比你软弱，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。这里圣经说着，按情理和妻子同苦，这圣经说很清楚。而且在哥林多书也教导我们以前啊，除非为了祷告两相情愿暂时分房，不然不可以分房，祷告完毕还两个回到一处住，这是一个情理。既然夫妻夫妻就应该同住在一起啊，我现在知道就有人是他在这一个房间，他在那个房间，这两人两口分成两下，这个事不合圣经情理。圣经说的吗？保罗说吗？除非两性情愿商量好，姊妹，我暂时到隔壁家住去，我在那儿，我要付上半个月的祷告的代价，好好的安静。好，你去，你去，你安静。两性情愿，不然的话，妻子、丈夫不可以分居，不可以。圣经有答案，免得趁着机会给撒旦留地步。在你情不自禁的时候，你就会导致犯罪，这圣经都有答案，这是一个真理。我认得一个姊妹，丈夫当然是不信，这个姊妹常常受丈夫的这个欺负啊，也常到我家里来，到我家里来，后来她老是觉得丈夫欺负她，欺负她，欺负她。那么我当然不好意思问了。另外一个老姊妹，她懂得这个圣经真理，就问到这个姊妹：“你们夫妻之间还有没有夫妻的生活呀？”她说没有。姊妹就问了，另外一个姊妹问她：“你们是怎么个住法啊？”我在一家，他在一家，我们没有。